先是刘备占有了益州，接下来曹操也攻下了汉中。攻下汉中以后，曹操暂时班师回到许都去。这曹刘两家呢，以一比一的比数保持平手。
好吧，就平手吧，大家总算可以松口气休息休息了吧。
休息什么呀？刘备跟曹操他们两边本来还隔了一个汉中，可以隔空叫骂，现在变成了脸贴脸背靠背的邻居，马上就是短兵相接的紧张局面。
这刘备啊，看着曹操在汉中啊大获全胜，他整天啊戴起这个拳击手套、
啊、
又甩手又踢脚的，我 K 死你，我 K 死你。
诸葛亮在旁边很怕没事被刘备给 K 到，就戴上了他的防护面罩，一边戴这个面罩一边摇着羽毛扇子就走过来了。
这刘备啊跳来跳去就问诸葛亮，哎，怎么样怎么样，哎，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上场，
轮到我们上场。诸葛亮叹了一口气说，哎呀，主公啊，怎么你跟关二将军都一样呢？像发情的公牛一样，整天脑子里面就想着上场上场。你难道不知道要对付曹操，我们就要最好先是联合东吴吗？
嗯，
趁现在这个节骨眼了，我们就把荆州的三个郡割让出来，主动的还给东吴，条件呢，就是要东吴的孙权呐、啊、替我们出兵去攻打曹操。这样一来，曹操被我们两边夹攻之下，忙都忙不完了。
嗯，这刘备一听啊，觉得很有道理，他立刻啊派了使者带着荆州三郡的土地证明去见东吴的孙权
了、
啊。
嗯，
孙权啊本来是很气刘备的啦，可是这回啊他看着刘备自动送还荆州的三个郡，哎，孙权觉得很有面子、
嗯、
于是啊他派出了鲁肃前去啊办理交割，并且啊大张旗鼓的从各基地啊召回了吕蒙、甘宁、凌统，再加上周泰、陈武这些部将啊，一共点发了10万军队、
哦、
这孙权啊正式发动东线战争，突袭曹操。
哎，这召回来的这些将军怎么都是一些新面孔啊？以前赤壁战争的时候，那些老将黄盖、陈普还有韩当呢？
哎，这东吴啊，自从赤壁战争啊，这周瑜担任了大都督以后啊，这内阁年轻化的呼声就很高。
哎呦，
这孙权啊，跟刘备、曹操比起来也是年轻人嘛，所以呢，他就有意啊，借着这次的出征，展示啊他们世代交替的决心。
东吴的孙权亲自率领着这一支由少壮派所组成的部队，渡过了长江，一路往北去进攻曹操的地盘。他们的表现果然是锐气十足，只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他们就杀死了庐江太守，又攻下了宛城，进逼到了合肥。
哎呦，
孙权他们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曹操这边根本就来不及准备。负责防守合肥的张辽发现，他们合肥竟然小兵只有7000名而已。
哎呦，
而曹操的主力部队都还留在汉中，根本就赶不过来支援合肥。
嗯，那该怎么办呢？
张辽只好率领了一个敢死的小队伍，在合肥附近的肥水渡口，也就是逍遥津这个地方布下了埋伏。张辽接下来派了一个诱敌小组出去跟东吴的先锋部队接触，一接触这个诱敌小组就假装打败仗往后退，从桥上面逃过了这个肥水，一路就逃过去啊。
这东吴的前锋啊吕蒙以及甘宁啊立刻带着部队啊也追着过了桥、啊、一路往北追赶。这个时候啊本来待在南岸的孙权啊一听说他们自己的先锋打了胜仗啊，孙权一高兴啊也不管后面的部队有没有跟上来，
嗯，
自己啊一马当先，哇，也跟着过了河。
我跟你讲啊，他们东吴孙家的人有毛病，从上到下，从哥哥爸爸到这个弟弟，全部都是不顾死活一马当先。
哎呀，这孙权啊一马当先才过了桥，就听到砰的一声，
轮胎爆了齁、
哦、又是开车哪来的轮胎爆了
哦，
是一声炮声
哦，张辽的埋伏发动了。
没错，这一时之间啊埋伏的曹军通通包围了上来。
孙权这个时候啊就赶快急着对前面的先锋吕蒙还有甘宁就大叫说，吕蒙甘宁你们快回来，他们好几个人打我一个啊。可是吕蒙跟甘宁只顾着追赶，根本没有人听到孙权在鬼叫。 负责保护孙权的凌统，手下只带了300个人。这凌统啊，一边奋力突围，一边就对孙权说：“主公，我挡在这里，你赶快过桥回到南岸去吧。”哦，这孙权一听，立刻调转马头，准备要逃回南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了河边一看。来了个紧急刹车，
又怎么啦？
桥不见了。
哎，刚过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哎，等孙权过完桥之后啊，这个桥就早就被埋伏好的曹军破坏完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孙权啊，无计可施，只好把他的马后退了10多公尺。孙权心里面想，啊，死就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就闭上眼睛，大喝一声，把两腿呢用力的夹了马一下，这个马奋力往前冲去，没有想到整只马竟然载着孙权腾空飞跃过河。
哎呦，原来是地鲁马失散多年的兄弟、啊、
对，他叫做弟弟地鲁马，就是地鲁马的弟弟终于出现了。